几天前启动的西方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严厉程度超过以往。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同俄罗斯拥有更多经贸联系的欧盟这次甚至比美国走得更远，显示了西方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的决心。在制裁以及荷兰海牙仲裁法庭和欧洲人权法庭几天前分别裁决要求俄罗斯需要向前尤克斯石油公司支付500多亿美元赔偿金的影响之下，俄罗斯的股市一个多星期持续下跌，大批资金从市场撤走，卢布对美元和欧元的比价也一路走软。西轮制裁涉及金融、能源、军工等一些领域，这是俄罗斯最大的几家银行，同时也是国有银行都受到了波及。新一轮制裁的特点是禁止在俄罗斯金融业中占主角地位的国有银行在西方市场借贷融资。俄罗斯媒体和经济界人士目前都在讨论，考虑到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目前的密切关系，在俄罗斯金融市场从西方借贷融资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方面取代西方，向俄罗斯提供贷款，帮俄罗斯渡过难关。但金融市场分析人士尼古拉耶夫说，俄罗斯恐怕无法指望自己的战略伙伴中国在关键时刻能够帮忙。尼古拉耶夫说，其实谈不上俄罗斯期望中国帮忙，这仅是俄罗斯把融资的目光从西方市场转移到亚洲市场，更准确地说是转移到中国市场。但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从中国市场能够借贷的话，为什么在制裁之前俄罗斯的主要借贷市场仍然是欧洲和美国而不是中国？这说明欧美市场对俄罗斯来说比中国更有吸引力。尼古拉耶夫说，俄罗斯企业和银行业目前的欠债总额约达7000亿美元，到今年年底前需要偿还85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俄罗斯无法光靠从中国市场融资就能补上这个窟窿，更何况中国开出的条件以及能够提供的贷款规模等都不能同西方市场相比。俄罗斯中央银行已经表示将对遭受制裁的几家国有银行提供帮助，会向这些银行注资。被制裁同时也是资产规模最大的俄罗斯储蓄银行表示，这家银行在西方市场的借贷融资规模并不大。但俄罗斯从中国获得贷款也有先例，在能源等项目的合作中，中国过去曾经向俄罗斯提供过巨额贷款或是预付款。多年前正是靠中国的贷款，国有的罗斯石油公司收购了因为当局打压被迫破产的尤克斯石油公司的主要资产。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贷款通常同具体的项目挂钩，而且中国在与俄罗斯做生意时十分功利，所提出的条件也非常苛刻，这意味着俄罗斯要想获得中国的贷款将不得不在一些领域让步牺牲，比如打开大门让中国勘探开采俄罗斯的油气资源。经济分析师尼古拉耶夫承认，在生意上中国不是一个容易打交道的伙伴。尼古拉耶夫说，从经验来看，从中国借到钱很不容易，我不想说这是好还是坏，这可能是中国做生意的特点，中国在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实际。尼古拉耶夫说，另一个影响俄罗斯从中国获得贷款的因素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欧盟和美国占有主要比重，而相比之下，中国同俄罗斯的贸易规模非常小，因此在决定是否向俄罗斯提供贷款时，中国也会考虑到美国西方的态度。欧盟星期三呼吁第三国应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的一名资深外交官本星期刚刚访问了韩国、中国、新加坡和日本，希望这些亚洲国家在制裁方面能协调行动。为了减少西方制裁带来的风险，一些俄罗斯大企业已开始把手中持有的美元和欧元兑换成了港币。俄罗斯主要的移动通讯服务商美加方公司已经把存款资金中的40%兑换成了港币，剩余的60% 保持为卢布。这家公司说，这样做是为了业务方便和减少风险，因为公司设备的主要供货商是中国的华为公司。俄罗斯矿业巨头诺里尔斯克镍业集团同样把存款资金中的一部分全部兑换成了港币。这家公司三分之一的镍产品以及许多铜和钯产品都出口到中国市场。公司的主要控股人和总裁帕塔宁说，他的公司同中国有很多业务，尽管目前仍然以美元和欧元结算，但有可能在同中国的结算中将使用人民币。以建造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闻名的俄罗斯主要造船企业联合造船集团目前也在考虑在同外国伙伴结算时使用人民币。市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企业选择港币是因为香港一方面临近中国大陆，而港币汇率稳定并同美元挂钩。遭到制裁的普京的密友俄罗斯财阀季姆钦科说，制裁给他带来了很多不方便，他不敢去西方旅行，并已经放弃使用 Visa 卡和万事达卡，专使用中国的银联卡。他还称赞银联卡用起来很方便。季姆钦科旗下的几家能源企业也同中国有合作关系，并将参与俄罗斯与中国的天然气项目。除了金融领域之外，这次新的制裁还严格限制俄罗斯的能源企业，特别是石油开采业获得西方的高科技和设备。由于在沿海大陆架，特别是北极的油气勘探和开采中，俄罗斯几乎100%地依靠西方科技和设备，这会使俄罗斯的一些大型油气开采项目被迫冻结。俄罗斯能源界早前曾经一度担心，如果制裁涉及天然气领域，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东部开采天然气向中国出口的计划也将会受到影响。但欧盟后来改变决定，暂时撤销在天然气领域的制裁措施，把制裁集中在石油领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Прагматичностью. Вот он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прагматичен.